表达了耶稣他整个教训的一些总结。但是在这里也算是彼得第一次，也不能算第一次吧，但是第一次被主认的或者认可的这样一个信仰告白啊，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经文。这个也正好也是在我们基督生平系列里边呢下一个经文。我们上次学到关于异教的教训，也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前半部分了。好，所以我们到了十三节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开始要学习彼得的信仰告白。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就直接开始啊，因为我觉得他这里的背景也基本上也能够从上周直接接着来。好，在第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十六章十三节，他说耶稣到了该撒里亚腓立比的境内。好，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耶稣所在的地方。如果你翻到圣经后面这个图三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是加利利海的正北方向，而且他已经远离了以色列人多的或者说犹太人多的地区了。好，就已经很远了。好，那么我们其实从这个名字啊，应该能听出来它不是一个犹太地区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它叫该撒里亚。那该撒里亚，我们其实前两个字我们叫该撒，现在呢我们音译的话我们叫凯撒。那凯撒是谁？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嘛。好，所以这个一下子我们明白这个应该是跟罗马有稍微有一些关系了。好，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在这里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带着自己的门徒，在这个象象文中我们发现应该只是他的门徒或者他门徒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到具体有多少人，但是不应该是很多人。其实从象象文中来看他也是与众人分开的，就是他说众人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所以这个你们是指的这个是耶稣门徒的一个小群体这个我们看的比较清楚。那么如果我们学习这个该撒里亚腓立比，我们知道它之前属于以色列的地区。如果我们学习天主分十二个支派的地，这个就算是分给但支派的这个地盘啊，原来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到了耶稣年代，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外邦人外邦人占大部分。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看的比较长。为什么长呢？因为实际上它是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好，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该撒里亚腓立比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首先有该撒这个名字在前面。这个圣经也已经有一个该撒里亚如果你看地中海旁边就在图三也能看到有一个城市，就在地中海旁边，它的名字也叫该撒里亚。该撒里亚呢是罗马帝国管理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区的一个京都。好，这个算是罗马在这里的主要城市。那在靠着地中海的该撒里亚是大希律王建造的城市，也是当时一个主要港口。到现在这个地方的古城还在，包括这个考古已经把它那个港口给挖掘了。你现在去以色列还能，它有一个大的花园，就在围绕着这个古代城市所以它现在的很多建筑还是存在的，也是罗马时期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港口。但是在大希律去世之后，他管理的地区分给他的儿子，那分封王腓立在公元前四年左右就把他管理地区的一个古城重新建立了。然后呢，为了尊凯撒，就做什么，把他起名给凯撒里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该撒里亚是已经存在的城市，那怎么样加上我自己的名字所以成为该撒里亚腓立比。为什么？因为当时分封王叫腓立嘛。 好，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起的。那这个地方没去，虽然没去过，但听说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它旁边有一个山，山头都是带着都是有雪的，很漂亮，白白的。也是越丹河从这个地方出来，有一个有这个水源就是从这里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他其实了他离开了这个加利利地区，也是往北走。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个故事呢不仅仅记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九章和马克福音八章都记载我们今天学的经文，不过马太福音记得最多，内容最多，路加福音少一点。在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我们发现他离开也是要有灵修的意思。他耶稣独自在一处祷告，门徒到他那里去，耶稣就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我发现耶稣在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呢？他是灵修的，他是在祷告，他是独自在祷告啊，所以他是离开众人，目的是为了与他门徒教训他的门徒，也是在自己灵修自己祷告。如果我们看马克福音八章，我没有打到 PPT 上，但是马克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往该撒里亚腓利比的各村庄去，所以我们发现他没有进大城市，因为当时该撒里亚腓利比是一个大城市哈。但是他没有进城市，他在村庄，就是周边的村庄，也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进这个各村庄去了。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位置他也有服侍的意思。好，他不仅仅是在这个灵修，他也是有服侍。这意味着在这种地方他也是在教训也在讲道。但是我们发现他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很多犹太人跟随他了。也没有和犹太人跟随，这个也是很重要。不像我们前几个故事所学的，许多人跟随他，好，他过加利利海，他们也跟着他过加利利海，甚至走路绕着加利利海跟随他了。他到这种地区的时候，我们发现没人跟随，好，没人跟随。那这个缘故估计也是因为，犹太人少啊，外邦人多。耶稣很清楚的。其实要教训他的门徒，要告诉他的门徒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对话当中看得比较清楚了。好，但是他也是要离开犹太地区来这样做。那为什么的？为什么要离开以色列人多的地方，犹太人多的地方？可能怕引起法利赛人的注意，可能他还是怕对于当局有矛盾了啊，对于一些跟随他的人发生冲突，他是想找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地方，在这里他就找到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节，再继续看十六章十三节，他说耶稣到了该撒里亚腓利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好，这个到了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看耶稣关于大众的问题，关于他们看法，想了解一些。但如果我们了解耶稣，了解他所做的，他所讲的，我们发现其实他也知道大家对他的看法。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能看到人心里所想的，也知道也很清楚。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不了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是更多是要门徒思考。这个问题，好，这个特别我要强调啊，但是我要大家注意一个几个字啊，他说人说我后面两个字人子是谁。那我们知道耶稣经常形容自己的时候他会用人子两个字来形容，比如说在我给你举几个例子，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说，耶稣说忽里有洞，空中飞鸟有巢，唯独谁？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指的自己，他说我在世上服侍，我是没有地方住了，我是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用什么？他用人子。并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马太福音、鲁加福音和马克福音的记载，那个马克与鲁加直接说他们说我是谁啊，就没有人子两个字，只有马太福音把人子这两个字给我们记载。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香香，我们发现十六章的十三节，他说他们说我 仁子。这耶稣说的话，他在强调什么？我。但是再说我，他有个自我定义，仁子是谁？那首先，这个仁子是什么意思？表达着什么意思？其实特别简单说，我在圣经中仁子出现很多次，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还有旧约圣经啊，包括这个创世纪，这个仁子是指的人类或者指的人嘛啊，比如说他经常说仁子算什么，天主还顾念他，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人算什么，创造宇宙的大主宰还顾念他。但是这个仁子我们在圣经之中发现它也有别的意思，也有别的意思。嗯，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旧约圣经中他提到仁子，我们发现它有个背景，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它是与犹太人说仁子两个字，我们得考虑他们会怎么理解，他们有旧约这个背景的这种知识和了解，那他们会怎么理解这句话？我请大家翻到但以理书七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周三学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学过这个经文。但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篇关于仁子。我们发现这个仁子在旧约圣经中，它是，非常重要，它是从圣父获得权柄，永远的权柄。而且是要建立国度的。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我在夜间见异象中观看，他说，见有像谁，仁子骑着天云而来，到亘古常在的那里。亘古常在是指生父。他说被引到他面前，得了什么权柄、尊荣、国位、各民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出消出灭，他的国永远不废去。好，所以我们说仁子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仁子在以色列人的思想中不仅仅指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称号。是谁的称号啊？是将来要拯救以色列民建立国度的王，他的称号。所以在耶稣说他们说我仁子是谁，实际上他们的背景要告诉他们，哇，耶稣在生成自己是但以理先知，在耶稣降生这个将近四百多年，将近五百年前所写的那个人。实际上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这个仁子，他在新约旧约教训中他是有权柄的意思。我们可以在我给你读几个经文，你不用翻，我都打 PPT， 我给你读一下啊。他说并且赐他权柄审判人，因为他是谁？仁子。圣经说谁有审判死人活人的这个权利呢？仁子有。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他说：“仁子来，正是要寻求失丧的人，拯救他。”我们发现，仁子在他们的意象中不仅仅是审判者，他也是拯救者。在马太福音九章六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方面他说：“现在要叫你们知道，仁子在世上有什么赎罪的权柄。”那耶稣告诉他们，他说仁子不仅要审判有拯救的权柄，他也有什么赎罪的权柄。所以发现这个仁子这个词还是比较清楚的，在圣经中的教训。我们可以从别处这个仁子他也要死也要复活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举蛇，仁子也同样要被举起来。这个举起来在圣经中的意思是指的什么？是死的意思。在马可福音九章九节，他说仁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意思是当时他们等候什么？仁子复活。那为什么要等候仁子复活？因为仁子这样的概念在他们的印象中是 要复活的人。其实我要你注意啊，如果大家能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30-34节，这个就证明我想证明的意思。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这个不是我说的，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自己的口中知道人子的意思。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好，这个不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我要说清楚，这个不是他的门徒，这个是最后拒绝耶稣基督的群体。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他这样说，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的话，基督永存不死。我有个问题，他知道基督是谁吗？他知道，他说怎么知道？因为旧约圣经有记载关于基督的。但是我们所学习，我们认为基督永不死，你怎么说人子将要被人举起来？这人子是谁呢？他的意思是，那你的意思是基督，看见了吗？他是不会死，你说人子要举起来，这个举起来是我刚才说是死的意思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好，他说我们读的基督要死，你说人子要被举起来，这个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人子是谁？这个我们学的人子不一样。好，你注意他把人子与谁画上这个同等号，基督。在他们的印象中，米西亚天主的大军等于谁？人子。好，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他们说我人子是谁，这句话包含着很多很多的意思，非常多的意思。我人子是谁？我们在13章16节我们发现马太这里强调耶稣说我人子，对不对？耶稣自己在说我是仁慈。哇，这个特别重要，这个特别重要。他的意思是他们怎么看待我，我的身份他们能不能接受。那我们看门徒的回答，门徒关于大众的回答，你看16章的14节，他说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可能我们听起来我觉得哎，这还不错。门徒回答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可能有一个缺少的，就是反对基督的那个看法，对不对？所以感觉可能门徒在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把大家提出来的这些稍微有一点道理的，或者说我们稍微能认可的，或者最起码是对基督带着一种肯定的态度，我们把他们的看法说出来。那我们先考虑一下这几个看法是什么。其实他们回答这个中其实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发现这几个都很不一样，但都是赞同耶稣基督的身份的，可以说是对于耶稣有一个肯定。为什么？因为虽然不一样，这几位先知都是伟大的教师，也是在以色列中重要的人物。好，施洗约翰，谁会觉得他是施洗约翰呢？而且施洗约翰是谁？我们之前学过，施洗约翰就是给耶稣基督修正道路的，对不对？他是在耶稣基督前就来了，在这时候耶稣基督不是施洗约翰已经被杀了，被谁杀了？希律王，被希律王杀了。希律安提帕就是这个腓力的哥哥，好，希律腓力的哥哥，也是加利利分封王。好，被杀了。我们上周日我们学希律属于哪一种犹太教思想？我们提到两个，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盖人，记得吗？我们说希律属于撒都盖人那一派。那撒都盖人他们有一个信仰，就是他这个信仰非常不一样，他是自由派，他不相信有灵魂，他是算是唯物主义者。好，但是希律王见耶稣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应该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但是撒都盖人不信什么？不信复活。你发现他的信仰矛盾吗？为什么矛盾？但他管吗？也不管。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有这样的这个信仰非常矛盾啊，在一方面哎这个好，在一方面这个不好，对不对？这个方面我们不赞同，我们不应该做，但是我们就去做，对不对？像这样的是不应该存在的。在这里但是他不管，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看见耶稣就说他这个应该是施洗约翰。那为什么说是施洗约翰？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天主差遣最伟大的先知。那这个是不是对于耶稣的一个肯定？在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说，哎，对，最起码他是对耶稣有一定尊重的嘛。第二个想法呢，在十四节，他说有人说他是伊利亚。伊利亚是谁？伊利亚也是伟大的先知。伊利亚旧约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伊利亚所做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是没有别的先知能跟他相比。所以很多人看见耶稣所做的说他是伊利亚，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学习马拉基书，我们发现圣经中有预言说基督降临建国度前伊利亚必先来。所以可能人他这是对于旧约圣经的一个了解，这个跟那个西律王的迷信是不一样的。西律王把一个人杀了，又看见耶稣基督说是不是他要回来要跟我干了，好，这是一种迷信，一种害怕。那相信伊利亚的人，他们是最起码对于圣经有一定尊重，了解圣经到一定程度，还知道伊利亚要来。这个伊利亚先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人物。但后面这个人耶利米，这个就有点意思。依我所知，圣经没提耶利米这个事情，但是好像当时我们在几个犹太人的这个文献中，还看到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算是一种迷信吧，就觉得这个犹太人丢失约柜是跟耶利米有关系，因此耶利米可能将来要回来把约柜给他们带回来的。所以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有可能跟耶稣清洁圣殿有关系，洁净圣殿有关系，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好，这个只是我猜测啊。但是首先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不是圣经的基础，他可能是迷信或者自己文化的基础来这样想的。或者后面他说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虽然我们说这几个可能听起来还不错，对他也都是在一方面稍微肯定的一种态度，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他们这几个回答都是不好的，都算是反对耶稣基督的。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这样回答的人到马太福音23章，他们都是在喊字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所以我们听起来哇，这个是对他的一种肯定，但是实际上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耶稣自己声称他不是先知，他自己声称他是人子，他是基督。哇，这个就和他们所信的不一样。其实之前当耶稣刚开始服侍的时候，确实有人对耶稣怀着正确的态度，比如说约翰福音1章21节，我给你读一下。安德烈先遇到他的哥哥们，对他们说，我遇见了弥西亚，弥西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所以等当时的犹太人遇到了耶稣基督，他们说这个不是一位先知，这是救主。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7章41节也看到他们与基督谈话的时候听见耶稣的教训，这个是不信他的人，他说有人说这应该是基督了。这位这是什么？真的一开始有人在考虑这是不是要救世，这个是不是救世主，这是不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差遣的基督。但是到这时候大家都说啊，他最多也就是一个先知吧，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吧。我们发现基督在他们眼前的这种地位已经怎么样？已经低了。 已经降低了，和耶稣自己的生成还不很不一样。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这样对于耶稣有不同看法，有人觉得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啊，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大大的问题，耶稣声称自己是成肉身的创造天地的主宰。如果他不是，那他最多是个骗子，一个撒谎者，要不他就是疯子，但他不能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骗了许多人。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在这里说，哦，他最多是先知，实际上他们在说，我们不接受耶稣的教训，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那如果他只是个先知，我可以不听他。我们发现以色列历史上全部都是什么不听先知的，哦，先知出来就什么杀害他。耶稣还说他们，马太福音23章的31-32节，你们常害杀你们常杀害我差遣的先知，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样说也是对他们有利的，我们可以不听你的，我们可以不接受你的，到对我们有益处的时候，我们还喊什么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实际上这些人对于基督身份的这个概念并不是个肯定，其实他否定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好，这个我们也要说清楚。后面我们就看到耶稣一个新的问题，在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个还挺有意思，耶稣刚问了门徒别人怎么看他，现在针对门徒说你们。这个你们在原文中是这个重读的代词，意思是他念出来的话，你们说我是谁啊？他是被强调的。好，你们呢，啊，这是他问的问题，你们呢。啊，这个很有意思了。门徒已经放弃了一切，跟随耶稣基督，和他在一起待的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们不仅看到耶稣所行的，他们看见亲自见过耶稣做的神迹，他们和耶稣一起过日子了，已经看见他一举一动，他怎么说话，他怎么吃饭，他怎么跟人交流，他们亲耳听过耶稣的教训，不懂的还有耶稣亲自来给他们解释。耶稣我们不懂，你跟我们说，哎，耶稣就会跟他们解释。他们应该是世上与他关系最近的人。鉴于这一切，他们如何看待耶稣，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看16节，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天主的儿子。西门彼得说，这个问题没有向彼得问，他向谁问呢？他向门徒。但是有一个回答了，是谁？彼得。这我们再次看到彼得他想扮演这个领袖角色的，包括我们在马太福音他记载基督门徒的时候，他说首先有彼得，然后后面把剩下的列出来。在这里他也是开口回答这个问题。好，热心的彼得在被问及所有人时，他怎么样？他以他个人的这个信心，他个人心里所想的，回答了耶稣。他表示他自己心里所存的信心。他说了什么？他说你是基督。刚才我们也顺便说了一下基督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基督他不是耶稣的名字，那他是一个称号。他的意思如果翻译出来就是天主所立的君王，他是收膏的意思，被立为君王的意思。福音书多次称耶稣为基督啊。那我们马太福音，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1章1节， 马太福音第一句话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什么？基督的家谱。他直接把耶稣基督生成为耶稣生成为基督，这个很有意思。但是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个地方是在圣经记载中第二次有人他的门徒称他为基督。我们要明白，福音书是门徒们，马太福音是马太这个耶稣的门徒，耶稣使徒马太写的，但是他写在耶稣升天之后，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明白耶稣，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写的时候他是以基督身份来强调，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这是旧约基督了啊，受膏君了，这就是他。但是在我们这个福音故事当中，我发现，哎，这里有第二次门徒向他说你是基督。第一次在哪儿？第一次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九节。有趣的是什么？也是彼得在说，也是彼得在说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个在鲁加福音这个我给你看一下啊，六章的六十九节，他说我们又信又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天主的子。其实跟这里的话很像，只不过我们发现有区别，它有我们这个代词，它是代替别人说话，并且在他说完六章六十九节，他说完这句话没有耶稣的就是肯定，耶稣后面就没说什么了。好，但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从内心发出我是这样相信的，耶稣说这好，这是对的，这特别重要。其实我们在那个路加福音九章二十节他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这样用这样的一个几个字表达彼得的这种回答。他说彼得回答说是天主的基督。我们明白在这里基督不是个名字，他是个这个称号，天主的君王。天主的君王，哇，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呢，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请大家翻一下诗篇二篇。我们其实旧约圣经中关于受膏君，关于米西亚。好，我们知道这个受膏君是翻译。如果我们把收膏君希伯来文的收膏君这个词音译过来就是米西亚啊，如果我们把米西亚的希腊的翻译音译出来就是基督。好，所以收膏君、米西亚和基督都是一个名称。好，都是一个名称。在这个诗篇二篇一到七节，其实我们可以有关于收膏君这样的一些背景。但是这个我要大家明白，彼得这样声称他为基督也是非常重要。重要在于哪里？因为这个影响他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一个看法的理解，这个特别重要。我们看一下诗篇二篇一到七节。好，这个经文我们背过。好，他在一到二节，他告诉我们一邦为何纷然恼乱，列国为何突然谋算，世上君王兴起，后伯会议，要抗你主，抗你主所立的谁？受膏君。他这个是一个预言，这是大卫王写的预言。他说将来会有很多的王、后伯、国家领袖要抗你，要对排斥天主和他所立的王。好，要抗逆他，背逆他。好，然后大家你看一下 PPT， 这是《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是彼得和门徒，在耶稣死后复活的一个见证。他说，他祷告中向主祷告说：“你曾托你的仆人大卫的口。”诗篇二篇谁写的？大卫王写的。一帮人为何喧哗？ 万民为何图谋虚妄的事。二十六节，世上的君王兴起，后伯会议，要抗你主和主所立的谁？基督。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必发生，我们知道耶稣必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大家翻到使徒行那个，我应该把二十七节也加上，二十七节也特别的重要。好，四章二十七节，他说：“希律王和奔丢比拉多一帮人，以色列民果然聚集，攻击你用膏抹的圣子谁？耶稣。我们发现同诗篇二篇关于基督的预言，他们说我们声称你是基督，我们声称你是受膏君，我们声称你是差遣到世上来的救主。然后比拉多谁审问了耶稣？有两个算外国人，一个异动人，一个罗马人。希律王，比拉多。后伯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这个政治人员啊，很有意思。这个后伯一般是指的，就类似于别人所立的，别的国家所立的，就像殖民地一样，殖民地的领袖，啊。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正好这个后伯也是指的当时以色列政府的人员，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我们知道祭司级别的人。好，他们做什么？他们抗逆主，抗逆主所立的受膏君，换一句话就是杀了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你还在诗篇二篇吗？你看一下后半部分，第六节。第六节说什么？他说我一用膏抹他，他嘿，等一下，受膏君是什么意思？不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君嘛，对不对？好，第六节继续，立他为君在哪里？逊山，圣逊山是逊是，换一句话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首都。好，第七节，受膏君说：“我专命，我曾对我主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子，我今日生你。”他的意思在这里记载圣父与圣子之间的这种对话，然后他说我立你做君，我今日生你。好，我们看彼得和使徒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使徒行传十三章打到 PPT 上，他说我现在包好信息于你们，就是天主所应许列祖的话，已经向我们这子孙这做子孙的应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既如圣诗二篇上记的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生的意思是给生命，而不是生出来了。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相信你是基督，因此这个说我要给你生命这句话是指你的复活说的。这都是出于什么？这个都是出于门徒们的信心。他说我相信你是基督。好，但他不仅仅说他是基督，我们看他怎么说。你是基督顿号是永生天主的儿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天主的儿子不是说天主结了婚生一个孩子啊，很多人听的这个字这个表达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这个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儿子这个词实际上它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表达同样性质或本质的意思。我们生的只能与我们一样，但如果我们去造或做，那就会跟我们本质性质不一样的。你只能生与你相同的东西。人会生什么？人，对不对？海里生小海里，女生蛋变成小鸟。但是如果我们做东西，如果是创造，那就不一样，对不对？你要住什么巢？ 海里住什么水坝之类的，对不对？房子，人造，人可以造什么？哎，什么都能造。我们可以住房子，对不对？我们可以造无线设备，对不对？但是这个在本质上跟我们一样吗？不一样。那生代表着什么？本质上相同。天主的儿子，基本上表达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圣父与圣子是有，在一方面是不一样，不一样在于他有不同的意识中心。好，但是表达它是互相关联的。好，父子是一位天主，而不是两个神，是一种本质，一种神性，从亘古以来没有任何的开始，没有任何的结尾。我们知道它是在一方面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表达这个意思。太初有道，这个道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耶稣说的。道与天主同在，这个表达什么？一样不一样？同在是同时在一起，或都在一起，所以表达是不一样。道是天主，这个表达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这就是天主的儿子的意思。好，这个我这样来跟你说，好，这个可能跟我们对于原文的理解有关系。就比如在圣经中，他会提到恶之子，在圣经之中，他会翻译成恶人，意思是什么？他是属于恶的。好，原文会用恶之子翻译成恶人，我们圣经会这样做。那如果我们说圣经说人子，人子的意思是什么？人，对不对？我们刚才说像那个有时候他提到亚当之子人子，他是指的人，他说天主造你，对不对？他还顾念你，人子算什么？他这个人子是指的什么？指的人。好，他的意思是有人的本质的性质的。好，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低基督和背叛耶稣的这个犹大，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沉沦之子，我们声音反映出来他是必沉沦的人。那这意思是什么？有之子这个意思不是表达有生育的过程，而是表达意志相同，本质相同，性质相同。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比如说马太福音四章，在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每一次试探耶稣就会先开始说，你若是天主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他在说什么？你如果有天主的本质，你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饼吃。如果你有天主的本质，其实你做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你能做的。好，就这个意思。对你来说太简单太容易了。那彼得说你是天主的儿子，换一句话，他说你是天主，你是天主。犹太人是因为耶稣说他是天主的儿子就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天主儿子这种声称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自己说他是天主。他们判他罪的时候，他判了什么？亵渎。怎么亵渎呢？他说他声称他是天主的儿子。好，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要考虑耶稣为什么问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要问他门徒别人说我是谁。我刚才还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概念，实际上他不是为了让门徒告诉他别人的看法，他知道，但是他要门徒想一想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同样对比一下他们心里所知道的，这个很重要。我们发现这个他问彼得的时候，彼得以个人的身份回答，我们发现这个是个人的事情， 这是个人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向我们自己问同样的问题，我可以向你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个挺重要的。其实认识耶稣，明白耶稣，也就是明白福音。如果他不是他声称的那样，那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仰的，都建立在一个错觉，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其实一个基督徒是谁，是对于基督有正确看法的人。换一句话，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好，这个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好，那这个就会和这个别的这个宗教开始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它不在于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受洗、加入教会，你的行为是否符合某个标准，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耶稣？你如何看待？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在于这一点。实际上，你与天主有关系，与天主没关系。为天主的儿子，为天主有这种新的关系，和与天主为仇敌，其实区别在于哪里？你怎么看待耶稣基督？这区别就很大了。我们看耶稣基督对于彼得的这种后面的祝福，也是最后一部分。哦，我得加快了，这个时间有点少了。马太福音16:17，耶稣说：“西门巴尔约纳，你是有福的。”好，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一个概念。西门巴尔约纳，巴尔约纳、是一个音译啊。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出来，他就叫儿子。巴尔是儿子，约纳是谁？约纳。好，你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42，西门的爸爸叫什么？约纳。好，叫约纳。所以他是当时在当时社会中，一个人会以他爸名来指导他的人。因为他的名字很多，你会发现比如说圣经中的这个耶稣也很多。圣经中的约翰、西门有很多，所以他们会以什么方式，以他父亲名字的方式来区分人。好，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他这里在说你是有福的。这个福我今天没时间解释，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马太福音8:8，就明白有福的意思。它是指的属灵的福分，换一句话就是天主喜悦你的意思。你的天主喜悦的，你的天主悦纳的意思。好，但是他就开始一句话，他说：“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谁？”他说：“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西门的任性，不是从耶稣的言行中推论出来的，它是一种内在属灵信念的表达，一种通过神圣启示获得的知识。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也会学习耶稣的一个祷告。我简单说一下，就是马太福音11:25-26，在这个祷告中，我发现圣父将子显明在人心里。他是这样说，他说那时候耶稣说父，他在祷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将这道理对着聪明通达的人是隐藏起来的，对于婴孩就显出来。父啊，在这样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旨意本是如此。他的意思是谁显明和不显明，谁隐藏谁显明，这是天父的意志。好，他显明于谁？他这里说显明于婴孩。这个婴孩是与什么做对比的？聪明通达的人。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11，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实际上当时有法利赛人，有自己觉得很懂很了解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对抗。然后主说你这样隐藏在他们身上，显明在婴孩子身上。实际上他表达的是一个骄傲与谦卑的区别，他表达的是骄傲与谦卑的区别。其实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只能通过谦卑，通过学习主的话，借着主的圣灵，他感动我们，叫我们明白他是谁。这个不是一个耳朵能听到的声音，这是主在你心中能做的。就是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心里会有圣灵的感动。一个基督徒，一个对于可能之前对于基督漠不关心的人，在圣灵引导他之下，他会有声音在他心中说：“这是真的吗？耶稣是谁？他是基督吗？他为什么来到世上？我有罪吗？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像这样的东西，他只是引导谦卑的人啊，这是天主表达的意思，并且给我们机会相信他。好，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继续往下走。十六章的十八到十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好，这句话，可能在圣经中没有被断章取义的一个经文。其实有的这个宗教会直接拿这个立自己的宗教，比如说天主教，他把彼得作为他们第一个教皇，就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经文。你看啊，基督把教会立在彼得身上，彼得是教皇，跟彼得没关系，就跟教会没关系，对不对？啊。但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首先我们要考虑有这句话中有使徒与磐石的对比。好，他说你是谁？你是彼得。你知道彼得这个名字不是他生出来的名字，彼得这个名字是从哪来的？是耶稣给他起的。好，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他这里说就引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这是彼得，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可以成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好，你注意中文它那个音译，基法是什么？基是什么？旁边有一个石头，对不对？所以我们最起码跟石头有关系。这句话的意思是小石头，好，也不一定是小啊，但是就是石头的意思。那这个在这个经文中，彼得翻译出来就是石头的意思，与后面有一句磐石，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他说：“我又告诉你是彼得，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还有个事情，你注意第二句话，他说：“我又告诉你，你是彼得。”他有必要说这句话吗？他还是向彼得说，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十七十八节连接起来，他不用再强调他是向谁说话的，但是他是为了用彼得这个名字，石头这个字，就这样来说，你是石头，我要立你在这，他说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哇，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记法就是石头是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很多人不理解耶稣所表达的意思，认为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或者在彼得这个服事上。但是这个磐石不是彼得，是与彼得做对比的。其实换一句话，我们可以说这个磐石是什么？是彼得的宣告。也就是说，彼得关于耶稣身份的宣告，耶稣基督永生天主的儿子，他是教会的基础。这意思是什么？彼得刚说的什么话？你是基督永生天主的儿子。他所说的话是，他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他是在引用彼得刚才说的那一句话，那种信心在于什么？基督身份，对不对？耶稣是谁？说我要在这磐石上，他是指着对基督身份这种确信建立我的教会。其 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他就把这个表达得很清楚。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他说你们被立，这个是指的教会，你们被建立是在使徒先知做基石，耶稣基督做方脚的磐石。谁是磐石？
基督。
基督。那跟使徒有关系吗？
没有。
他说是基石，那意思是使徒有信心啊，使徒信仰什么？耶稣基督，因此建立了他的教会。这个我们明白了。其实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六到七节，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这样的这个事实，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六到七节，他说如经上说，这个大家如果记得咱们单一理的那个学习，其实这个就不应该陌生。咱们学习单一理书，尼布甲尼撒他一个梦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石头，对不对？立在熏山的石头。好，他说如经上说，我将所拣选的、所宝贵的石头安放在熏城里，作为屋角石，凡信他的人必不知羞愧。你发现他不仅仅是石头，有信心这个概念在一起，所以他在你们信人的中间极其宝贵，在那不信的人虽被工匠所丢弃，却做了屋角上偷块的石头。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表达彼得这种宣告与耶稣基督身份的关系。耶稣在说什么？你是石头，我要把教会立在这磐石上。好，我们这应该能够明白了。其实不难理解，不难理解。我们这个下面看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这个在十八节，这个说明什么？阴间是代表着反对天主的势力，代表着撒旦的势力。好，这个原文这里写的是阴间的门，那门是代表他的权柄。好，这个是常用的一种比较。那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他的意思是因为他建立在什么磐石上，因此他是稳固的，阴间胜不过他。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不建立在磐石的呢，他会稳固吗？不会，他会受撒旦的打击。我们发现不建立在基督的教会上都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教会历史充满这种情况。好，各种各样奇怪道理就出来了。好，最后呢，我们看关于十九节关于这个权柄的应许。好，这个我就说两句。这个其实可以说很多，因为有关于这个十九节有很多的看法。我今天不讲错误的那些东西，我就简单给你解释他的意思。在十六章十九节，他说我并且要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好，我并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首先，他这个钥匙在圣经中，他说他必将给钥匙给他，这个很重要，这是将来的事情，这个挺重要的。但是他这个他在说什么？他是要告诉他要给彼得和信仰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一些权柄。那这个权柄是来自什么？他说因为你是彼得，所以我要把这个权柄给你。不，他是来自这样对于基督的信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权柄的主要来源，这个我们要说清楚。但他说我并讲天国的钥匙，这个与教会还是不一样。但是他在说钥匙的时候，我们要明白钥匙象征着什么？开门的权柄。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在圣经中这个是常见的。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五节，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教法师是有祸了，因为你们丢去开知识的钥匙，他说自己不进去，有阻挡要进去的人。他说意思什么？他们把握的圣经知识，但是不给人讲真理，明白这个概念吗？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也有这个概念，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竟是法利赛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天上的门是被他们关了。好，自己也不进去，也别人进去你也不容他们去。好，意思是什么？这些信仰旧约圣经的人应该是给人引路的，反而成为阻挡的。好，在这里他说这个钥匙也是这个意思， 啊，他说我给你这个钥匙，他的意思是我要让你作为引人进来的意思，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学习彼得，我们发现他就做了这个角色。使徒行传二章到三章，你看看彼得一讲到有两三千个人什么相信的耶稣基督。使徒行传四章第一个外邦，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是谁传的呀？彼得。我们发现他做了什么？他真做了这样的引进人到天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这个不仅仅指的彼得，这是指的彼得，有彼得宣告的使徒啊，就指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将要有这个权柄，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没时间讲，但是你可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他提到他们受了圣灵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好，也有捆绑的权柄啊，这个也就说两句。捆绑的权柄是什么？是什么？因为他前面提到钥匙，他说在天上要捆绑。他不是，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不好意思，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是释放的，怎么样？在天上也是一样释放的，什么意思？好，捆绑在圣经之中也是指的绑定规律或规矩，它是主限定主意思，或者说设立真理的意思。我们圣经中有几个例子，我给你举一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四节，你们将难当的重担捆起来放在人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不肯动。他这个是指的什么说的？这是指的他们立的各种各样的规矩。
是。
好，所以捆绑这个概念和释放这个概念是在于立规矩或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角色。那其实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向他门徒，这个是指的他十二位使徒说的，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被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因为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传他所听见的话，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他说将来等我走后，圣灵要来了，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把我的真理立清楚这就是他在表达的一个意思。为什么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说他们欢心听信使徒的教训，就受洗加入教会。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新约圣经是什么？我们新约圣经换一句话就是使徒的教训，就是他们在地上捆绑的。好，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们这信仰我的使徒们，我要用你们做什么？把教会建立在我身上。好，那在这里我们发现，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教会，也是耶稣基督从此之后就强调教会。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再过两章，他就要开始立教会的一些规矩。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背景特别重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他，他讲完教会的时候，他就要在我们下周就要开始学，他告诉他的门徒，我要上十字架了，我要被钉死，他们要拒绝我。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都是有关系，以色列人拒绝了基督，基督说我要立我的教会，以色列国我的选民要拒绝，那我就立我的新的组织叫教会。那我们现在也就算我们这里是西安的教会，对不对？其实还在做耶稣基督在与他门徒在世上的时候所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